家人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到喜乐的神面前。家人们，在过去的这一周，你喜乐吗？喜乐的你就写喜乐这两个字进来。我觉得很兴奋哦，在今天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面前，甚至呢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一生当中呢，其实我觉得最兴奋的事情是，当你认识神之后，你不但呢只是呢好像你找到一个生命当中的依靠，我必须要说你也开始加入神的计划。所以家人们，我真的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起床的时候我都充满了一个活力，因为里面有一个盼望是什么？渴望今天到底这位神要对我的生命说什么话，这是你跟我里面应该所期待的。家人们， 我要说，其实环境会越来越困难，但是你跟我的心，爱主的心不能失去。所以在今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我觉得是你跟我在这转折的一年当中，其实我们会面见到的问题。甚至我也要告诉你，好像呢当你认识神之后，神好像呢兴起了一些环境，就是会把你呢会把你带到一个好像呢你与他哦，你与他一个真实相遇的日子。家人们，我不知道其实在你生命的旅程当中，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很多时刻，当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或者面见事情的时候，到头来那些好像说要帮助你的，可是人呢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呢？如果有的，你写加一进来。甚至很多时刻，当我们开始在面临患难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开始呢就看见人情冷暖。我最记得的是呢，当呢我最近在服侍呢，我觉得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在过去呢，我看见呢就是他的事业呢非常的成功，但是呢在一个转折的里面，好像在今年他面临到有很多的资金是别人的公司开始卡住了，但一些的呢货款没有到位的时候，他也开始面临到一些困难。那然而呢他开始呢好像呢开始思想到底该怎么做的时候，家人们，你会发现哦，人呢其实在面见问题的时候，若是在生活当中没有好好的来经历神，我们其实是很难很难去面见神的。意味的是什么？我们还是会寻求帮助，我们还是有资源的时候我们会往外寻找。所以这个弟兄呢其实呢就开始什么，开始呢去寻找他的朋友调资金啊，调钱啊，但是呢当他开始去调的时候，他发现怎么周遭的朋友都开始在传说他的财务面临到困难，甚至可能面临即将倒闭。于是他就发现这一些朋友一一的都什么都离去。然而在这些呢好像感觉到过去跟他呢称兄道弟的，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开始变得不认识人。所以当他来找我们聊了一下的时候，他就开始里面有极大的痛苦，会觉得说我一直都在给予，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我对他们不够好吗？难道我过去怎么帮他，现在为什么不是这样帮我呢？家人们，你知道这个弟兄就在这样的一个困难里面，甚至开始感觉到，我觉得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他一直回过头去看，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甚至觉得自己呢是在一个行走在一个非常孤单的里面。你知道当他来找我的时候，我里面就只有 就开始跟他分享说，弟兄，反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好事。为什么？为什么？你跟我可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可以得胜，你跟我可能没有办法好像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走这一条向来没有人走过的路，我们会走得那么孤单，会走得那么样的好像呢即便是夜间部同学，我们好像开始分享我们的心，但是呢他就是不明白。家人们，你有经历过这样吗？这样一个旅程吗？好像过去很多人跟你称兄道弟，但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好像呢大家都谢谢再联络了呢。如果有的，你写加二进来。在生命的旅程当中，其实我们会面见不形形色色的人，但我要说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所以家人们， 我们不是埋怨哪一个，不是埋怨这个，不是抱怨哪一个，为什么会是如此？最重要的是我们这颗心，最重要的是当我们里面开始呢，知道接下来我们要面临到极大挑战的时候，我们好像走进一个感觉到就只有一个人，甚至在这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甚至我不晓得接下来的路。在这个时刻我们是痛苦的。在这个时刻我真的要说，我是一个牧师哦，甚至呢我最常常提醒我自己的是，在过去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而且我待的是一间癌症医院，很多病人来的时候，我觉得呢，我最记得的就是有一个病人，她是个女生哦。那你知道这个女病人一进来的时候，我帮她做完检查之后，我很有礼貌的告诉她加油，平安。你知道当我讲加油的时候，我就被她骂了。她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再告诉我加油了。”我心想啊，那不告诉你加油，我要讲什么？加谁？加什么？但你知道这个女病人开始在接下来就开始一直告诉我说，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要加油，但你们却不知道我的痛苦。你知道当她讲完这句话之后，我当场愣在那里，甚至呢那一个晚上我就开始回到家跟神祷告。家人们，你可以发现人是脆弱的，你同意人是脆弱的，你写呢脆弱这两个字进来。家人们，我必须要说，我们没有那么坚强，我们没有那么坚强，但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总得，神总是会借着一个人的时候，你好像呢，别人一直告诉你方法，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要这么做，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就是把我们逼到一个程度，为的是什么？让我们一直来寻求他。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神就是要让我们开始在走一个人的路。今天早上我要跟每一个家人分享，有多少人你觉得你现在走的没有人懂，甚至你很孤单的，你写加三进来，你写加三进来。家人们，今早我必须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你知道在整本圣经，甚至在耶稣来到这世上的三年半的服事里面，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生命里面可以看见，其实他也跟我们一样，他被逼到墙角，甚至他被逼到一个程度，他也是需要一个人面见。家人们，我必须要说，我们没有办法，但耶稣到底怎么走？你会发现这些古圣徒，不论呢是大卫，不论摩西、约瑟，甚至什么，你要知道，我觉得即便是扫罗，我都要告诉你，神都是借着当一个人生命在成长的时候，一个人呢生命在经历到一个转化的旅程当中，都会有一个人要独自面见的时刻。今早我们来看耶稣怎么经历孤单，他怎么在孤单的里面他怎么可以得胜，耶稣怎么在行走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呢里面有不能震动的国，但在不能震动的国里面又可以释放他的情绪。我们来看耶稣在这世上里面，我必须要说，如果我说他生命当中面临到一个极大的转折，那个转折是什么？本来呢在呢路加福音4章18节，你可以看见他来到圣殿，开门见山，啪，他开门见山就宣告了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所以你要知道，他开始宣告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所以当呢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开始呢传道，开始医病跟赶鬼，这是他来到这世上所做的。但是你知道当他生命当中面临到所有的转折，每一次服事完他就退到旷野，但是在这一次里面，在这个旅程当中，耶稣其实是面见到最最深，甚至最无助，我真的要说其实是最，对我而言是最恐可怕的，也是最恐怖的一次。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接下来的旅程是要上十字架。所以家人们，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 今天早上的经文很多哦，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就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了，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家人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耶稣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他开始要面见一个极大的转折。在这一段经文的平行经文里面，有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路加福音22章39到46节。家人们，你可以看见耶稣呢，其实呢，他常常跟门徒在一起，但很多的时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仔细来看耶稣的情感世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都是什么？他呢开始来到这世上医病赶鬼，他喂饱了5000人，开始在他生命当中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所以对人而言，他是一位什么？他是一位弥赛亚。对呢犹太人，对这些呢文士法利赛人而言，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呢假的人，一个假的先知。所以呢，你知道耶稣其实面见很多的难处，但我们这些人对耶稣的印象里面是觉得耶稣呢，他其实呢是心灵强健。但我要告诉你，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拥有人性的。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耶稣到底在转折的时候，他怎么样开始度过，甚至在转折的里面，他的祷告也有跟我们孤单的时候，跟我们在行走一个人的祷告的时候又有什么不同。我们来看在呢马太福音26章36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家人们，客西马尼的意思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它就是什么，好像呢榨橄榄油啊，它的意思就是榨橄榄油啊。所以你要知道，橄榄啊，其实在过去呢，要把它压成汁啊，甚至呢，你要知道把它做成油，是经历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试炼啊。甚至在呢客西马尼园，在那个时候，橄榄呢是必须被沉重的石头直接重压，把它压下去之后，那个汁开始呢才会流出汁来啊。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有面见很多很多的挫败，面对很多很多的压伤，面见很多很多的风浪，甚至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呢，你会发现常常我们会收到别人来的批评攻击，甚至常常的冷言冷语，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弟兄一样，常常在背地里开始呢一直被嘲笑，开始呢一直被质疑。所以那些表情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甚至这些言语常常就会把我们压伤。家人们，我要告诉你，面见工作的挑战，家庭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刻就把我们压到喘不过气来。所以客西马尼园，我要告诉你，这是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是生命当中一个转折的地方，一个转折的地方。家人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生命转折的时刻，在客西马尼园，也是你我的生命当中要经历橄榄压成汁的日子。我们来看，在这转折的一年当中，你可以看见 看见呢，我们呢其实会面见这些孤单也好，甚至我们会开始越走越觉得这到底是什么，这我到底要不要来认识他，到底我还信不信你，为什么门都没有开，为什么我祷告很久疾病还是如此，为什么我祷告许久了他还是被你接走了，这到底是什么。家人，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问题。我必须要说，在生命当中，若我们走进克西马林园，在这个转折的旅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有神的恩典。耶稣在上十字架，你要知道，这一段旅程是最难的日子，最难的日子。我们来看他带门徒到克西马林园里面，他带着什么？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里面他开始，你知道耶稣其实是有心事的。耶稣在这个时刻，这里的话语告诉我们，他的人性的部分出来了。耶稣怎么样？他说他忧愁啊。他说什么？他忧愁啊。他忧愁起来了，甚至什么？极其难过啊。在他里面，他有一件事情是，他知道他要死了，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家人们，一个人如果知道他接下来的路就是死，但你现在还活着，你觉得如果我们呢，我们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耶稣，甚至我们就是耶稣这个人，你的心里怎么如何？你现在可以写进来，你来想一想，如果你是耶稣，你知道你接下来的路你会怎么走？你是害怕呢，还是你是喜乐呢，还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现在可以写进来。但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在这里他开始释放出他的什么，他里面的想法，他开始释放出他里面的情绪。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他告诉我们他忧愁，他难过。所以家人，你要知道耶稣其实也会难过的，耶稣里面也跟我们一样，他会忧愁的。我们再往下来看，于是你要知道呢，他说呢，他就告诉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忧伤到一个程度是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你们可不可以在这里等候，与我一同警醒，与我一同警醒。家人，我要告诉你，这里你可以呢看见呢，在这一段经文，耶稣开始在表达他心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情感，他里面真实的一个情绪。在这个情绪里面，他已经呢快呢，对我而言，他已经面临到 burn out 了，面临到快崩溃的边缘了。家人们，我常在想十字架对我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我每一次反观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心里面就极其的感受到被爱。所以当我每一次在看克西马林园的耶稣在克西马林园的日子，那个岛这样的一个孤单的旅程，我里面是充满着一个极大的，可以不但是同理之外，甚至我要说我可以明白耶稣在这个时刻里面的忧伤，里面的惊恐。我们再往下来看，家们，你要知道，他极其难过，甚至到一个程度，忧伤到一个程度，他快要死了。你知道，在希伯来书5:7里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在希伯来书5:7里面，这里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开始成为人性的时刻，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甚至呢恳求那赦免他的主。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可以看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这跟我们对耶稣的形象是不一样的。所以家人们，来眼睛看我，你不要认为成为一个权柄，不要认为以领袖都是刚强的。即便耶稣他拥有神性，他也拥有人性，他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的日子，你要知道他也大声哀哭，他也流泪祷告。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人是脆弱的。耶稣呢在门徒的面前从没有隐藏过他的感受，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是什么？好像呢，我们成为一个领袖，我们成为一个带领者，甚至我现在信耶稣了，我就要成为钢铁人。钢铁人的意思就是什么？铜墙铁壁啊。家人 ，no， 耶稣他来，他说他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是要叫我们心里面得着一个真实的回转。所以家人，你可以看见耶稣从来没有向门徒隐藏过他一点一滴的情绪，甚至你会发现有很多感觉到很属灵的人，觉得我在面见一些问题的时候，面对疾病的问题，甚至面见前面的家庭的问题的时候，我是需要保持沉默。人家问你平安的时候，你还要平安 ？No， 家人们，我真的告诉你，耶稣都会释放他里面的情绪，耶稣都会流泪的祷告，耶稣都会大声的哀哭。我要鼓励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来到父的面前，退到旷野的祷告，来到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这是一个呢倾心吐意的时刻。所以很多时刻，家人们，你要知道，我们常跟人家讲说，面见困难的人、疾病的人，他痛了，你就祷告嘛。我必须告诉你，很多时候基督徒是很不负责任的。你告诉他祷告，这样怎么祷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面见十字架上里面这样一个孤单的旅程，这样一个害怕，甚至一个可怕的旅程，他都会大声的哀哭了，他都要释放他里面一切的害怕，一切的惊恐。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跟我要学习大卫。你要知道，大卫在诗篇里面，特别他写的经诗，从诗篇16篇或从56篇到60篇，这是所谓的大卫的经诗。经诗也就是呢，大卫生命当中呢，你如果问他呢，他生命当中的精华，如果我们要去翻阅这个人的精华篇，我要告诉你，就是这几篇，也就是他在面见转折，面见呢被追杀最痛苦的日子里面，他只做一件事情，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大声的宣告是什么？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拯救。家人们，这一位大卫，他不是只是这样的一个宣告，他常常把他里面一切的受压全然的倾倒在这一位神面前。所以你可以看见，当神对我们生命的磨塑，在转折的时刻，他要磨塑我们的时候，家人们，来，眼睛看我，你写这几个字：大声哀哭，大声哀哭。你里面是可以释放你里面的情感的，你里面是可以释放你里面的情感的，把你里面的不满，把你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呢，心里面那个痛，甚至那样的一个孤单、被背叛的真实的感受，都可以写进，都可以告诉神的。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这个时刻也让我们开始更深的明白，耶稣，我们的耶稣，爱我们的主，在这个地上的年日里面，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这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刻意跟我们走过一样的人生每一个阶段，他刻意和我们完全一样，好让他在走每一个生命当中每一个片段每一个道路的时候，家人们，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如同希伯来书4:15所说的，他说与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家人们，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真实的告诉我们，耶稣也经历过我们的软弱，他可以体贴你现在一切的难处。当你流泪祷告的时候，他也跟你一起流泪祷告，你大声哀哭的时候，这一位神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家人们， 我要告诉你，你跟我的生命会经历过非常不容易的阶段，但是有人得胜，有人在转折里面就开始面见失败。我们到底面见这样的一个转折，这样一个艰辛的时刻，我们到底该怎么走？ 家人们，我们来学习耶稣的生命。你有孤单过吗？你里面在孤单的日子里面，你做了哪些事情？你现在可不可以写进来告诉我们？你知道，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觉得当我呢开始生命当中面临到一个极大的转折，就是被骗的日子。当我被骗的时候，也呢好像呢他们把我对他们的爱也践踏在脚底下的时候，我就在思想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人啊，如果在生活当中没有真实与神相遇，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面见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放胆的哭，我们要大声的来寻求，真的要说这是难的。所以这里呢，耶稣来到这世上要告诉我们，他全然可以体贴我们，可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家人们，我们再往下来看，你跟我在走这样一个最难的路，转折的路，在面见孤单的生活里面，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往下走？我们来学习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与门徒，你要知道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来看他一个人在要上十字架前，他里面那样的一个无助，里面那样的一个惊恐，里面那样的一个软弱，他到底怎么样顺服父的旨意。首先我们从第39节我们来看，他说呢，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耶稣怎么样开始走进一个人与神面见的生活。首当其冲的，你会发现他只有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顺服，就是顺服。耶稣来到这世上，他舍了天上的荣华，他顺服了父的旨意。你会发现他这一生一直都是伏在神施恩的座前。当他难过的时候，退到旷野的时候，他是呢开始跪在神面前的祷告，匍匐在神面前的祷告。这里你可以看见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顺服。所以呢，当他们来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顺服，顺服神在这一次里面，在这一个旅程当中，在接下来顺服在神的计划里面。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不只是顺服而已，他顺服之后他有一个顺服的一个呼求，他有一个顺服的祷告。他说什么？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下面我必须要说，耶稣在顺服之后，在这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祷告是将你心里面所想的告诉神，祷告也是带着你开始走进神的旅程。我们看见耶稣，当他呢在面临到生命的转折，当他要上这十字架上之前，他孤单一个人走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他就是只有一个顺服。那个顺服是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家人们，难啊。所以当他在面前最困难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这个祷告还是呢是顺服在神旨意的祷告。你会发现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他就提了三次的祷告。所以耶稣在困难当中，在转折的里面，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祷告是你唯一的出路，祷告也就是你拿起权柄的日子。家人们，神是借着祷告让我们加入到他的计划，神是借着我们里面的呼求开始去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刚刚所读的，你要知道，在这里39节他开始讲到，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你要知道，在42节里面他又第二次又去祷告，44节又第三次去祷告。你可以发现这三次的祷告，其实他内心里面可以看见都是非常的挣扎的。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没有人像耶稣一样， 我想现在如果在线上，你是在一个疾病的旅程，或者有癌症的，你在面临到一个生死之间的挣扎的时候，你来想一想，那个孤单，当有人跟你讲加油的时候，你也是孤单一个人走。所以家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耶稣呢，在他里面，在他里面，他痛苦到一个程度，他不是寻找人啊，他是寻找神啊。所以耶稣呢，耶稣呢，向上帝来请求啊，请求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啊，只要照你的意思啊。甚至你要知道，这里讲到呢，这里讲到说什么？这个苦杯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啊。这个杯是什么样的杯？我必须告诉你是苦的，是苦的。这里所指的事情就是说呢，这里呢要告诉我们说，他告诉神说，我父啊，我父啊，在39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倘若可行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啊。如果是这样可以的话，可不可以让我呢，让我不一定要上十字架啊。家人们，在这里是预表的是一个十字架上的死，也是他呢，在呢马太福音20章19节里面，他开始发了一个预言，就是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会遇到的这个转折，遇到的这个苦难。那家人们，我要告诉你，这个悲是与受难跟死是有关的。家人们，你要知道耶稣可以不用受这些啊，他来是因为他要挽回我们啊，他要挽回我们啊。所以家人们，这是原是我们该得的，但是天父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拆了他的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啊，他代替我们喝了这杯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一切的咒诅啊。所以家人们，对耶稣而言，他在那里开始向父的呼求，向父的呼求，他里面只有一个心愿，如果十字架上可以成全你里面的旨意，我愿意。所以我里面我拥有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不容易，但是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在腓立比书2章8节讲到说，他呢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家人们，耶稣的内心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很大的挣�扎。甚至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他讲到说呢，在极度伤痛中，耶稣更恳切的祷告，他的汗珠像大滴的血滴落在地上。我相信这时候的耶稣内心其实是充满挣扎的，在这个时刻他里面一定开始面见一个圣灵跟情欲的相争，有从神而来的明白，但是也有魔鬼的声音，所以他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挣扎。所以他在极度的伤痛当中，他跟这一位父恳切的祷告到一个程度，他的汗珠啊如大血滴的滴在地上。家人们，你可以看见他里面开始经历到这些什么，好像呢他的内心是激烈的交战。保罗也经历过这样的痛苦，然而耶稣在经历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他讲到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家人们，来眼睛看我，出世的时候人是这样的，接受现况，我必须要说，很多时刻我们是消极的，但你也可以是积极的，但是就看我们到底是看神大还是看问题大。很多时刻你会发现人家跟你讲，你可能说我接受啦，那随便你啦。我告诉你，当你随便的时候就是一个消极，当你接受的时候，你是积极的与神同行。你知道在过去我在医院服事的时候，有很多的我帮助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我最记得的是有消极的有积极的，特别有一个最积极的是，当他呢癌症末期的时候，医生本来宣判半年啊，但是他靠着主活了2年啊， 我要告诉你，这两年当中，其实在当时已经真的都要走了。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他就大声的一直向神祷告啊，甚至一直跟神说，你若存留我的气息，是照你的旨意啊，我渴望按照你的心意来活啊。家人们，这是一个积极的面见。但我们很多时刻不是像耶稣一样，我们里面感觉到那个顺服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被逼的，是我里面没有办法，我就是门关了嘛，我只能来找你嘛，不然我找谁？家人们，这是消极的。但耶稣里面，他很清楚知道，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不管呢你是如何，你一定要明白一个真理，不要把神看小了，不要把你的问题大过于神。很多时刻信心小的人常常你会讲的一句话，家人们，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常讲的一句，常常在想，好啊，这是你安排的， 我就这样走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写家事进来。如果是这样，我接受神的安排嘛。如果你常常是这样心态的人，你写家事进来。家人们，我要告诉你，这些写家事的人，我必须要说，你的信心需要被扩张啊，这还是一个消极的、啊、一个接受现况顺服神环境量顺服神量给我们环境的人，我必须要告诉你，他的祷告的呼求不再是一个好像我只是接受而已，我里面是有一个积极，有一个迫切，我要加入神的计划。明白的你说明白。所以家人们，我要鼓励你，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一个顺服神量给我们环境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第二个，当耶稣开始面临到转折，面见这个孤单向来没有人走过的路的时候，我们来看，从40节里面来看，他说呢，到46节，你可以看见他讲到，他来到门徒那里，他看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怎么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呢？41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家人们，耶稣呢，他都是用祷告在走完这一个最后的旅程。这是我们生命的榜样。我真的要说，到断气的那一个时刻，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即便我们孤单，学习像耶稣一样祷告到最后一刻。家人们，我要鼓励你，今早你要完成这个大的笔记啊，所以在你在听讯息的旅程当中，你有领受的就赶快写进来啊。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当呢耶稣呢开始呢他祷告，大那个汗如血滴一样，但他回过头来看，你要知道，他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做一件事情，什么？睡着了。哎，家人们，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刻，当你在转折，当你在面见痛苦的时候，你旁边的属灵同伴就很重要了。耶稣呢，到底是遇到一群猪一般的队友，还是神一般的战友？睡觉，你渴望有人懂你的心啊，耶稣有多渴望有人与他一同警醒啊，但是这一群门徒与他天天在一起的在睡觉。我想如果你是老板啊，那个口气会是怎样？就把他 fire 掉了。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在这里啊，他心里面面临到这个孤单啊，耶稣忧伤，耶稣进入到一个可能恐惧困倦，甚至面对征战的时候，他就去祷告，但是门徒呢就是睡觉。家人们，这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吗？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情，当你在生命面见转折的时候，你的属灵同伴很重要。他到底是一群跟着你一起往上走的，还是带着你一起睡觉？家人们，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就忘记祷告，但是更需要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去睡觉。祷告 是我们在面临到转折，是我们在经历到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时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我要告诉你，这是耶稣在这里一直给我们的一个，带给我们一个榜样。四十一节他一直告诉的这些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家人们，警醒在希腊文的意思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要醒着，要怎么样警觉，要戒备，非常的留意，要小心。所以警醒祷告在这里，其实我去读原文的时候，让我里面最抓住我心的就只有一个字，就叫醒着。面对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你要醒着。家人们，这里在告诉我们，在属灵的里面，你要醒着。如果你没有醒着，撒旦魔鬼就开始一直来攻击着我们。很多人在困境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开始呢变得呢情绪非常的混乱，甚至呢情绪非常的暴躁，以至于呢你会发现更糟糕的是，他没有办法看见前面的路，他在选择属魂的决定，以至于这个环境就越来越糟糕。不然呢，就是在一个重大的压力里面，开始身体就开始什么面见的一些的无助，甚至呢身体就开始出现的问题。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当我们在面临到转折要醒着，意味的是什么？我们会面临到征战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警醒是因为你要醒着，是因为这是征战的日子。征战的首要的第一步就是醒着。我们来看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所说的，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家人们，我要告诉你，这里呢在原文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呢就能抵挡。这个全副的军装穿戴起来的时候，为的是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呢在就能抵挡之间，来眼睛看我，他有一个字，原文里面有一个字叫什么？站住。站住要做什么？你要醒着。站住要做什么？你要看见到底现在的问题点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很多时刻我们就睡着了。所以警醒是为了要抵挡，警醒是为了要什么？要站稳。警醒是醒着，是为了要看见撒旦魔鬼的伎俩。所以家人们，你知道没有神的人啊，面临到转折就没办法了。一到一个困境，一面见困难就进入到绝境。但是呢，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有出路，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在要上十字架前，他里面那个迫切，里面那个极其忧伤，甚至里面的那个惊恐。家人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三个，我们来学习耶稣在一个孤单的里面，他到底怎么走完这个旅程？到底怎么走？你知道四十二节他讲到，第二次又去祷告，我父啊，这杯若不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来，眼睛看我，愿你的意旨成全。哦，愿你的意旨成全。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在这些的祷告里面。其实不管在第三次他说呢，说的话跟先前的一样，都是愿你的意旨成全。来，我要告诉你，对我而言，这个是一个绝对信任的开始。很多人祷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就是，主啊，我要怎么样，求你帮助我，我要怎么样，你就要做成怎么样。主啊，你先帮助我解决这个，再完成这个。这个是什么？完完全全都是自我为义的。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愿你的意志成全。这是一个呢更高层次的一个祷告，乃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他不但接受眼前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顺服下来，甚至呢他开始呢醒着，知道在每一步路他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开始摸着神的心意。最重要的是， 他常常是怎么样？愿你的义旨成全，意味的是他常常献上，献上什么？主权。家人们，你有没有常常在这些 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常常献上你的主权，献上你的主权？所谓的献上你的主权，也就是让神来掌权，让神来掌管你现在的生命，意味的是什么？更多在这个风浪里面，在这个转折的里面，是以神为中心的。我在乎的不再在乎我自己的事，乃是我在乎在整件事情里面，神的国、神的义怎么样临到在这件事情的当中。明白的你说明白。所以家人们，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刻我们要来省察自己，我们要来省察自己，甚至很多时刻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到底呢如同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的祷告，是呢开始满足神的心愿，还是我们还在按着自己来求呢？家人们，你是哪个阶段？如果呢你是呢还在一个呢呼求，还在一个期待神照我的意思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写加我进来。还是你的祷告已经进入到一个更上的一层次，主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愿你的义旨成全。你是这样的人，你就写加六进来。家人们，我要鼓励你，耶稣必须经过十字架。他在面见十字架上的苦难跟死亡的时候，当他愿意顺服神，愿意把自己献上交托给神的时候，让这一位父再来帮助他的时候，不仅成全了，不仅成就了父的工程，父的工，救恩的工作。家人们，我也告诉你，接下来他是得着复活的荣耀。所以你跟我的祷告，渴望跟耶稣一样，我们学习像耶稣，学习像耶稣。家人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在生命当中面见孤单一个人走的时候，他不但选择顺服之外，他开始呢醒着一个警醒，甚至什么常常的献上，越不容易的时候他越要献上。今天早上我要分享到这里，家人们，你跟我都有孤单的日子。我最记得在最近，其实呢，我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呢，神透过呢这一对夫妻呢，是爱我的一个弟兄呢，其实被主接走了。当他得了罕见疾病，到后来躺下来的时候，其实不到三个礼拜的旅程当中，他就都不能讲话，就这样从疫情前到上上个礼拜被主接走。你知道这旅程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很多时刻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不容易的里面还想到神的国、神的义呢？太难了。家人，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牧师，你不要以为牧师都是刚强的。其实当我里面很无助的时候，我就想，耶稣呢在客西马尼园也不过就是如此。家人们，你知道在整个转折里面，我花了很多时间祷告寻求神的面。当他被主接走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悲伤之外，你知道神马上让我里面要醒着要做什么？不要让撒旦魔鬼加油添醋的在我心思意念里面来灌满，乃是我转向神的时候，我知道神一直提醒我需要有永恒的眼光。家人们，我今早也要鼓励你，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失去过，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失去，在转折的里面，你失去了很多，甚至失去了亲人。很多时刻你觉得来不及，这是最难的时刻。但我要告诉你，献上。当你持续献上，你献上的时候，你需要进到永恒的眼光来看。当你常常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现今的生活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你，这是有路可走的。